张宗昌把这个棍送到摔死，为了叫曹锟注视，就摆在这个供桌的最前面。等大伙给曹锟祝寿的时候，曹锟得看看都送什么礼呀、啊？绕场一周一次，哎呀呀，金光灿灿，显鼻子显眼的金八仙呢。落款有个红纸条写的“卑职张宗昌进献”。张宗昌谁？曹锟对这个事就有深刻的印象。过后一打听，军官教导团那个团长介绍说，张宗昌是我的老朋友，做过旅长，在冯国璋手下任职多年，这个人武功盖世，也有胆子，也有指挥才能，知道大帅你重用人才，千里前来投奔，愿为大帅效劳，这是他一点意思。这曹锟大喜，好，这是有心人，立刻传见，我见见他。在殿房里把他逼了来了，我这小子跪在曹锟的脚下，摇尾乞怜呐，净说拜年的话。曹锟乐了，你起来吧，起来，起来，你把你的身世和履历跟我讲讲。啊，啪啪啪啪啪啪一说，曹锟说这样吧，你闲着，这不浪费人才吗？我手下真需用人，怎么办？嗯，当个师长吧。你这。八军金八仙没白送啊，一句话起一个师长啊，中将。张宗昌心中暗想，看了没，我这么做就对了，花20万元呢，我也真心疼啊，斗争的六宿没睡着觉，掉着眼泪给送的礼，哎，没白送，换来个师长，我要当了师长，我再捞呗，何止20万呢？200万、2000万，我都能捞得回来，这买卖还合适。因此，他非常感激曹锟。曹锟就说了：“兵我手下没有，我可以给你枪，给你炮，给你马匹，军装、寄养都有。”你自己去招兵去吧，我攒够了一十人了，你就拉出去。
二叔，多谢大帅。
我这小子回到店房里，高高兴兴一想，我不能在这住了，得住宾馆了。铁定我能带吗？有钱了，我师长了，住了一所宾馆，门前贴上师长驻地，招兵。你说那年头也好招也不好招，老百姓对当大兵的没有好看法，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，好人不当兵，好铁不撵兵，把兵啊就看成是祸害，所以他在这招兵一半时这个兵也招不上来，把他急得抓耳挠腮的，天天往帅府跑，这一天更他倒霉。他一进帅府，迎面来个人，他一瞅，这人长得一表堂堂，面似冠玉，大个，宽肩膀，长火脸，小黑胡，戴着墨光眼镜。他一问，这主谁？大家说你还不知道。这是前敌总指挥吴大帅呀、不是吴佩孚，吴大帅，他就是名震中外的吴佩孚，吴大帅。他倒霉倒到吴佩孚身上，吴佩孚看见他，回去问曹锟， 刚才那大块头长得跟土匪是谁？啊，他不是说你，我新交个朋友，姓张，叫张宗昌。他来干嘛？他，哎，这小子挺懂事儿，我想让他当个师长给咱们办事儿。嗯，现在正招兵呢。吴佩孚一听就翻了，大帅，你怎么猫猫脑袋就是个朋友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想起来了，人送绰号狗肉将军不就他吗？无赖出身，怎么能配在咱们这当师长呢？啊，当当当一顿雷眼火炮，曹锟没词了。后来吴佩孚告诉本年头不准在保定待着，我要再见了他，我枪毙了。吓得这位张宗昌连夜家暴滚蛋了。张宗昌猛离开保定，放声大哭，这李和的白送了，20万元的金八仙扔在水里头去了，什么没当上，他就恨透了吴佩孚了，就剩个光棍撂脚汉子，这事怎么办呢？走投无路，又住在小店房呢，没事没钱呢，怎么办呢？也得买面条吃，这小子还能伸还能吃，这有了钱了他不知道怎么挥霍，没钱了他也能忍受。他琢磨琢磨投靠哪方发财呢？哎，想起来，想起张学良来。他怎么认识张学良？张学良代表张作霖到保定来祝寿，他虽然没有资格跟张学良说话，但是他在旁边他看见了。这叫张少帅、张汉卿，真威风，真英俊。现在那奉军腰板多亮，几十万大军。张作霖独霸东三省啊！哎呀，怎么办？我到东北去混碗饭吃吧，投靠张作霖和张少帅，跟人家没交。这家有个优点，脸皮厚，脸皮厚就吃个够，脸皮薄吃不着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舔着厚脸皮，借了点路费，他到了东北了，先到奉天，仍然住在起火小店。没钱怎么办呢？棉袍、帽子全都压到当铺里头，天天跟个二缩一样在帅府门前转悠。有一次张学良上空军基地去视察，刚要登汽车，他发现了，这时候他嗷一嗓子跑过来，空空的张学良就跪下了，啊，少帅啊少帅，位置以为他是刺客，过去把他掐不住，拿枪把他捆上，手枪顶着脑门子上。张学良一转身，那怎么回事？啊，这小子不知什么人，闯过警戒线，恐怕是个歹徒。别！张学良一向沉稳，问了怎么回事？后来把他带到面前一问，张宗昌哭了：“少帅，你不认得我，咱保定见过面。”您是不是给曹大帅祝寿去了？在席前我见过您，我给您敬过酒，我叫张宗昌啊。张学良啊，脑袋好使，跟他虽然没说过话，但是觉着面晃晃的，一回忆是有那么回事。把他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你到这儿干嘛去？我在关内混不下去了。我想求大帅和少帅提拔我一把，哪怕做奴才我也甘心情愿。张学良一脸抹不开肉，说好好分吧， 高宗手下人把他安排住处，供应吃喝，率府报效。看看每天大帅议事的时候啊，把他找去，让大帅给他找个差事，一句话把他成全了。过了两天，张作霖在老虎厅议事，啪啪啪把事情全处理完了。张学良过来提到这个事儿，张作霖就一皱眉：“张宗昌哪冒上这么快活了？没听说过。”有心驳张学良的面子吧，你家儿子那么大了，老也不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，说一回不好意思驳。好吧，把张宗昌叫来我看看。哎，把这小子叫进来了。张宗昌长得2米多高，专门比别人矬半截，见谁给谁磕头，嘣嘣嘣嘣给张作霖磕头，一诉说自己的身世。张作霖乐了，张作霖心说话，我当年呢也跟他差不多少，有道是人在难处拉一把呀。吴佩孚这小子真够干的，收了人家的礼了，还把人撵出来了。我现在积蓄力量，迟早有一场大战，正在用人之际，既然这小子来了，就把他收下。收下了，给他什么个角色呢？给大的不行，不能给大的。给小的吧，太小。后来张作霖一狠心，叫他当了宪兵营的营长。当然说这就不错了。张宗昌心里暗恨张作霖，心说这不拿我打惨了吗？这纯属是大材小用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当过师长，侍从武官长，你就给我个营长，这还有什么意思？要不说人就是这么回事，从矮往高处过，越过越有劲儿，小日子越过越红火，从高往下过，过不了，小人诈富，天诛别度。富人诈穷，寸步难行，也就这么回事。这一般人当个宪兵营营长心满意足，他不满意。但又一想，我不满意我上哪儿去？管怎么呢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，忍着呢。天天他就在这忍着。要不说人这一生啊，什么事情都能遇上。你张宗昌这小子，几次倒台，几次还爬起来，又有时来运转的机会。什么机会呢？吴佩孚、曹锟恨张作霖，迟早有一场大战，在没打之前，开始采取冷战政策。那年头就有，听说张作霖，你不是东三省是你的老巢吗？你不是讲的挺稳固吗？我在你后院烧把火，我前面在进军，让你腹背受敌，我把东北就能拿下来。原来有个吉林都督叫孟光远。孟都督叫张作霖给赶跑了，叫张作相取而代之。这孟光远呢，现在无事可干，吴佩孚、曹锟收买他，加封他讨逆军总司令。你还回吉林组织人马去攻打奉天。孟光远时刻想报复，机会来了非常高兴，他就偷偷的 返回到吉林和黑龙江边界，组织讨逆军。咱们还那句话，那么容易组织吗？煞费苦心呢，花钱收买。后来在绥芬河森林之中啊，成立了一支三林游击队。游击队有个流氓头子叫卢永贵，姓卢啊。这卢永贵也是土匪出身。卢永贵一听正在用人之际，我正好报名参加，他就投靠了孟光远了。孟光远给他枪，给他炮，武装他。卢永贵大喜呀，而且发下誓言，我要直捣奉天，抄了张作霖的退路，摇旗呐喊。张作霖还真害怕了，唯恐后院着火，动摇他的统治。但是又无兵可派，派谁去合适呢？派大人物吧不知合，派小的吧又怕办不成。哎，掂量来掂量去，就想到张宗昌头上。张作霖一琢磨，这个张宗昌这个小子在我这一待花了我不少银子，我能叫他白吃饭吗？我这地方不是养的爷的，叫他去。命人把宪兵营的营长张宗昌给找来了。张宗昌一听大帅叫他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见张作霖还真有点害怕，进门他就跪下了。大帅，有什么差派？小坤呐、啊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！张宗昌字孝坤，所以要亲近的称呼就称他这个字儿。起来起来吧，在这个奉天待着，妈妈子得习惯不？回大帅，大帅照顾的无微不至，我待的可舒服了。那就好。我派你给我干点事儿，你愿意不？大帅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现在绥芬河一带起了个小子，叫卢永贵，成立什么他妈讨逆军，跟我捣乱。我真有点不放心。我打个命令去对付他，要能把卢永贵给消灭了，你算立了功了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多谢大帅栽培，多谢大帅提拔。这样吧，我任命你为混成旅旅长，剿匪司令，马上到军区处去领取枪支弹药，带着你本部人马立刻就出发。遵命。张宗昌啊，乐的是手舞足蹈啊，拿着张作霖的皮条到军区处，领着枪支弹药军区寄养。他手下有三四百人，就把这三四百人摇身一变成为讨逆军，走马上任了。要说人走石器，马走镖，兔子走石器，枪都打不着。该着张宗昌这小子飞黄腾达呀，在这个路上啊，他心里没底，就这三四百人到那能顶个屁用啊！如果打了败仗怎么办呢？张作霖张小个可狠呐、啊，抓我一招之错，非给我脑袋打个眼儿不可。当然打胜了，自不必说了。
没把握，
心悬两地。等到了绥芬河一带，安县连营找了驻地，他这一摸底就他放了心了。闹了半天，卢永贵是乌合之众啊，手下有那么三四千人，分散在各个地方。带队的主力团的团长，这小子人送绰号叫二牛子，见张宗昌一琢磨，二牛子不是原来我磕头的把兄弟吗？我当铁路工人的时候，我们磕了头了，是他吗？派人一了解，真是他。张宗昌叫人给写了封密信，把这二牛子给找来了。二牛子进屋一瞅，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是你呀，大哥呀，哎呀，都把我想死了。你就是连呼就怎么样，兄弟。哎，我真想你们了。哎，别提了，自从咱们弟兄分手，我的鞋也不知跑坏了多少双啊！大江南北，黄河两岸，边北辽东，我还出过国呢，到大鼻子那块还混了几年呢。好不容易算活到今天，大哥，你在张作霖手下呢啊！我这次是不领兵带队来了吗？来对付你们来了。我说兄弟，你跟卢永贵干什么呢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会领兵吗？跟张作霖作对的人没有好下场。这次我带了三四百人先锋队，大部队精兵一万就在后头呢。光山炮拉了100多门呢，要学习绥芬河。问你们这点乌合之众，是架得住一轰吗？兄弟，听哥哥的话，倒戈吧，跟哥哥我干，有你的好处。两个人本来就有交情，张宗昌真的假的这么一拍火，这二牛子动摇了。我跟您讲啊，咱们山林游击队里头大部分都是咱的八兄弟，我回去联络联络，到时候把这卢永贵干掉了，咱们兵和一处将他一家好兄弟，但愿无耻。